瘦子有哪些共同的饮食习惯，不去健身房有哪些在家就能完成的训练方法，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减肥都失败了，如何减掉腹部的脂肪，长期跑步如何保护膝盖。如何笑对运动损伤？大家好，我是 Mike， 今天给大家做一期节目，主要是讲有关运动损伤的话题。关于运动损伤呢，其实很多人听众观众都有类似的这样子的经历。我在微博上、喜马拉雅上也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一般的我都不去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每个人的运动损伤的情况不一样，通过简单的文字或者是语音，我也不能很准确的知道你损伤的情况。说实话，对于很多运动损伤我也不是专家，但是我自己也经历过一系列的运动损伤，所以今天想笼统的、总体的给大家讲一些我对运动损伤的看法。我相信你听完之后对你会有帮助。那这个节目呢，总共大概十分钟左右我会从以下这几个角度来聊。首先讲我自己运动损伤的一些经历以及我学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想谈一谈为什么大多数的运动损伤最后都能够恢复最后呢，我想具体聊一些有哪一些具体的方法让你来从容应对运动损伤，从而达到就像这期节目的标题一样，笑对运动损伤。好，我们今天呢就切入正题。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运动的话，我相信迟早早晚你都会遇到运动损伤这样子的问题。我自己从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是开始跑步开始是有膝盖损伤后来是做举铁。那最近你如果听我节目有一段时间的话，你知道我练巴西柔术比较多一点，也经历了各种损伤。那我一个个讲过来，首先是膝盖的损伤那时候还在美国的时候，开始通过跑步这种运动方式来锻炼身体也好，其实更多的是发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压抑的情绪。跑多了之后就有膝盖疼痛的情况。我本来有一个人生好像应该完成的事情之一，就是要跑一个马拉松，我当时也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最后跑了一个半马之后觉得膝盖疼得让我难以继续，所以后来我也因为这个膝盖损伤的问题放弃了这个跑马拉松这样一个计划但是通过这一次的跑步的经历，膝盖损伤的经历，其实我从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我就去研究为什么膝盖会损伤，因为膝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关节里边有很多的韧带肌腱很多骨头组成。后来我发现，就是通过有一种运动方式叫做泡沫轴放松，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大腿靠近膝盖部分的肌肉的这种紧张。而这种肌肉的紧张呢，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自己的膝盖的疼痛。后来我通过经常性的去做泡沫轴滚压放松之后跑步疼痛的现象就好了很多。也是通过这个损伤的过程，我后来意识到我自己那时候也没什么钱，那时候有一双跑鞋就盯着穿，平时也是穿那双跑鞋，跑步也是穿那双跑鞋，最后到鞋底都已经磨歪了，我还在穿着那双跑鞋在跑步。后来我也意识到，原来跑步跑鞋对你的这个膝盖还有脚踝的这种影响也非常大。后来我意识到跑鞋要经常去换，所以后来到现在的话，我的膝盖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你知道了，我不主张这种很长距离的这种跑步，所以我没有再去实现我跑马拉松的那个梦想，那也不再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之一。后来开始举铁，对吧举铁之后经历过很多损伤，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我的肩关节的一个损伤。那时候比较盲目一点，就是看着视频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有些动作其实对肩关节并不好，但是我也去做了。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卧推的时候追求大重量动作的这种标准程度其实也不放在第一位，因为追求大重量，所以后来造成肩部的有一个肌腱的损伤。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如果说你是举铁有一段时间的话后来通过这个肩部的损伤呢，我大概也停了肩部的训练，大概有两三个月的左右的时间，我开始找各种有关肩部损伤恢复的这样子的视频。所以我后来知道有一些动作不能做，有一些动作做的时候呢要正确，不能追求一味追求大重量，动作的重要程度准确程度要比 大重量，重量要重要的多的很多，然后也最后总结出了一些肩关节恢复的方法，后来还拍了好几个视频啊！你如果到我的优酷到我的微博去翻一翻的话，我以前有很多做过运动损伤的视频，做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有关肩部损伤。 OK 啊，那是后来举铁，现在的话我练巴西柔术比较多一点。巴西柔术是一个着重地面缠斗的这样一门武术。我真正练巴西柔术其实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我做事情一般这样，我一旦想做的话我会训练比较多一点。在我练巴西柔术开始的这三个月之内，我也经历了很多的损伤，包括我的膝关节的损伤，左右两个膝关节，一些肩部的不适，还有手腕的，还有那个肘关节的这个损伤。因为如果你了解一点巴西柔术的话，巴西柔术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关节的这种锁技，是要把你的关节就是超伸啊，让你降服这样子的一门技术。但是经过了，当然我开始练巴西的柔术的时候，我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健身训练的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我比较能够容易掌握自己的训练度，也能够及早的意识到我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所以做一些纠正，适当的调整运动强度。所以过了那么三个月之后，差不多我的身体就能够适应巴西柔术这项运动，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当然这样我讲这些三个经历呢，是想告诉你，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哪一项运动能够100%的安全。你就算坐在家里，你也可能会因为久坐啊，这个脊柱不好了，颈椎不好了，然后膝关节不好了，也会碰到这样那样子的问题。而通过运动损伤之后，很多时候让你发现这个问题，知道你身体的一些薄弱环节在哪里，知道你身体的一些极限在哪里。所以那讲完我自己的这样子的运动损伤的经历之后，我想谈一谈我自己对运动损伤的看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不要把运动损伤单单的成为一种负担，或者就是单单的看成是一个损伤，而把运动损伤看成是身体告诉你的这样一个信号。什么意思？比如说有些人刚刚开始，如果你是举铁运动的时候可能开始举铁的时候，可能肘关节、膝关节、肩关节会有不舒服、不疼、疼痛如果是肌肉的这种疼痛的话，可能告诉你的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你的肌肉肌纤维力量不足，对吧？所以你应该多去做一些训练，或者多做一些营养的补充，增强你的恢复能力如果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其实我们整个的训练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不断告诉身体你哪里不足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说你是喜欢长跑的话，你觉得这里肌肉好像会有碰到极点，对吧？可能有些长跑运动员跑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会碰到好像到了极点，然后一旦突破这个极点的话，好像就是又是一马平川，好像有第二春的这种感觉。所以当然如果说你是长跑，如果说有这里那样的疼痛，比如你像我一样当时会有膝盖疼痛的话，可能身体在告诉你这里的肌肉可能太紧张了，你需要恢复一下。 OK另外还有一些身体为什么会损伤，可能是我们自己身体有一些不平衡，这个可能是你的骨骼的不平衡，可能是你的肌肉紧张度的不平衡，或者是肌肉发达程度的这样一个不平衡。在这些不平衡往往会在训练当中会体现出来，很多时候就是同样跑一样的距离，但是为什么我的左腿比右腿容易损伤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右撇子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这样子的情况，为什么我的左边损伤好像比右边要多，对吧？很多时候因为你在做类似强度的这样子的训练，举铁也好，跑步也好，但是你强侧一侧，比如说对我来说右侧好像就能够承受这些运动带来的压力，而左侧因为我是右撇子，我左侧相对薄弱一点，所以同样的运动强度，同样的运动方式，很多时候你的弱侧可能更加容易运动导致损伤一点。所以这个是损伤在告诉你，你的弱侧可能需要强化一下。 对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可能是你需要针对你的弱侧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训练，比如说很多时候啊，如果说是举铁的话，很多时候要增强一些你弱侧的这个单侧的这个训练，比如单腿的一些硬拉呀，单腿的深蹲啊，或者是单腿的一些单手的一些哑铃的推举啊、拉伸啊等等。OK， 另外一个呢，就是损伤会告诉你身体的一个信号，可能是运动强度对你不适合。有些人，特别是刚刚开始训练的人，有一些急切的想改变自己体型或者是提升运动表现的这样一种心情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做一些超负荷的训练或者是超强度的这种训练，容易导致损伤。这个时候如果损伤的话，可能是身体在告诉你这个强度对你现在这个阶段的身体可能是有一些过大。 OK， 所以我讲这些主要就是想说明一点，运动损伤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什么，我们需要仔细去聆听损伤告诉我们的信号。那接下来我再花两三分钟讲一下怎样来处理运动损伤啊，我这里运动损伤不是已经损伤的这种情况啊，我是说怎样来预防运动损伤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运动，如果说你做哪一项运动，你的身体带来一种损伤，或者是非常强烈的不适感，比如说有一个健身的动作，就是说是向上划船，叫 upright row 啊，中文应该是叫垂直的划船吧。这个对很多人来说都会造成肩关节的损伤。一旦出现这种损伤的信号，立即停止这种让你疼痛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第二个，如果说已经有轻微的损伤了，那要给你的身体足够的时间去恢复。那我们运动的损伤其实很多时候无非就是这么几点，一种是骨骼的损伤啊，包括这种硬骨头还有软骨的损伤，另外一个就是连接骨骼的这些韧带的损伤，还有一个就是连接肌肉与骨骼的肌腱的损伤，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肌肉本身的这些损伤。这些损伤呢，可能花的它的修复的时间所需要的时间都不太一样。肌肉的损伤如果不是严重的拉伤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快一点，而一旦牵涉到肌腱，特别是韧带和骨骼的损伤，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伤筋动骨100天、这个筋指的是筋膜韧带、当然骨头指的是骨头，伤筋动骨100天，这个并不是没有一些理论依据，因为我们人体的细胞修复整个的替换它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一旦如果发生可能运动损伤的苗头，停止这个让你损伤让你疼痛的这个运动，然后给它足够的时间去恢复。有的时候少一点是几个星期，多一点是几个月的时间这个要给它时间去恢复，不要急于求成第三点我想说的是，不要因为运动损伤而停止训练。好，这个有点貌似有点矛盾，刚才不是说要休息吗？但是为什么又要继续训练，不要停止训练呢？这里主要是两点。第一点，一个部位的损伤并不影响你训练其他部位，对吧？这个时候比如说我的肩关节损伤的时候，往往是做推举动作会有疼痛感，但是做牵拉的动作没有疼痛感。很多时候我们肩关节的损伤，很多人都是因为推举过度导致这种内收肌群过于发达，而拉的动作做得太少，练背太简单的时候就是练胸太多，练背太少，或者练推的动作太多，练拉的动作太少。当我肩关节损伤的时候，我后来做了很多研究，发现他们都推荐做拉的动作，我后来试了一下，的确拉的动作不会让我疼痛，反而有助于让我强化一下拉的肌肉肌群，来平衡那些推的肌肉肌群这样让我的这个两侧的肌肉更加的平衡，更加减少运动损伤的发展可能性。另外一个，如果说你上肢损伤了，这个并不影响你去锻炼一些下肢的情况。 OK，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一种运动方式让你损伤，但是并不妨碍你去练其他的运动方式，比如说如果是你喜欢跑步，膝盖损伤了，那你不能跑，那你怎么办？可以，这个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去接触一些举铁啊，上肢的举铁啊，或者是比如说一些瑜伽呀、普拉提啊，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在垫子上不会对你的膝盖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同时可以练到你的平衡性、柔韧性以及核心力量等等。还有一点，那是不是我这个运动损伤的部位就不能再训练了呢？也不是， 啊，很多时候这个要根据你的训练的强度来看，有的时候如果有些部位的损伤之后是不能做大强度的训练，但是可以做一些低强度的训练。很多时候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我们的骨骼，它恢复的时候需要一些外界的刺激，当然就是说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肘关节是因为练巴西柔术被人拿了个十字固之后有超声，我感觉是肌腱和韧带稍微有一点损伤，到现在已经有接近4个月的时间恢复，在朝好的方向恢复。这个时候我并不是完全不做一些这个拉伸这个让手臂伸直的运动，反而我会刻意的去做一些这样伸手臂的动作，因为这些我给手臂的这些张力告诉我的手臂的那些肌腱、那些韧带啊，你这个强度现在还够不够，你需要再强一点再强一点，需要给他一些轻微的刺激，这样才你的身体才知道应该修复，怎样去修复，应该修复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强度。所以关于怎样处理这个损伤，就是说停止让你不适的运动，然后给充足的时间去恢复，如果说实在很不适可以训练其他肌肉群，如果说已经在慢慢恢复的道路上可以慢慢施加一些张力去刺激你的更好 那个肌肉或者是骨骼更好的修复。 OK， 那今天呢就讲了这么多，我就是讲了一些我自己的运动损伤的经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运动损伤看作是身体给你的一个讯号，然后给你讲了几点让你去正确的应对运动损伤，早日的康复。我相信如果你能正确的看待运动损伤，正确的处理运动损伤，你会跟我一样现在能够从容的笑对运动损伤，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就做到这里。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的节目或者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记得订阅我的这个频道，这个在视频和音频都有，音频的话是在喜马拉雅搜索凌云 Mike， 那是我的名字订阅这个频道，这样你就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我节目的更新。我差不多一个星期大概5到6次节目的更新跟你聊一些有关运动营养还有健康相关的话题。 OK， 最后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这期节目或者其他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你能够分享给其他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我们一起来变得更加健康。好的，这期节目我就做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再见。